我们堂堂进入了约珥书第三章第一讲，我们稍微的复习一下，我们在第二章讲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呢，就想到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读先知预言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在约珥书第二章谈到了几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个谈到了回归上帝，我们谈到了二章十二节啊，你们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的归向我。那这个归向呢？其实我后来去查原文了，这个归向呢，回转归向，它的原文叫做 shuv。那这个 Shub 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教会开了一个特会啊，我们请哈兰牧师，刘哈兰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他就特别对这个 Shub 这个字呢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也让我们也知道这个 Shub。那这个 Shub 呢，我刚好前几天呢。我去南加州的时候，就跟他有一个机会呢，一起吃饭，所以就跟他谈到了这个字。那这个字呢，sure，就是我们在这里啊，是三节啊，因为从十二、十三、十四呢，连续三节圣经啊，讲了三次这个 sure 归向，这个 sure。可以变成翻译成复兴、转回、更新、修复、悔改、更向、归向神，或者是回报。那这样子的字这么多的意思，那我们谈到了这个连续三节用 shub 啊，然后突然发觉到我们今天要讲。约珥书第三章嘛，它的第三章第一、第四、第七节也谈到了 sure，所以在约珥书二章、三章各用过三次，所以总共六次。那么这个六次当中呢，前两次是人主动的悔改，就像这里说一心归向我。第二个就是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神不是别人的神，是你们的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宗教仪式的神，还是跟我们有紧密关系的神呢？啊，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后悔转意，不降所说的灾。十四节或者他转意，啊，这个转意呢，哎，又是 sure 转意，转个弯，这是 sure 的啊。所以前两次讲到人主动归向上帝。后面四次呢，就是上帝的回应了。他的回应就根据我们前面两个的 shub，你愿不愿意悔改归向上帝？你愿意悔改归向上帝，上帝会做出非常重要的回应。就我们在。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字。那这个 “should” 特别看这个字啊，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呢，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啊。它是三个希伯来文。这三个希伯来文呢，啊，从右边算来哈，因为希伯来文从右边看到左边啊，shin 就是这个 shin， that vowel 就中间这个，然后最后一个字叫 bat。那这个三个字呢，非常有意思。这三个字，我们看了之后，你就明白了。训这个第一个字啊，好像呢英文的 W 啊，这个字看起来就像火，也是牙齿，所以牙齿呢就会嚼碎，就会吞吃。火呢，我会把人家烧灭。火。那么另外呢，那个我们在为人家祝福的时候呢，然后犹太人呢会把这个手，你看我这边啊，会把这个手呢分成啊这样，你看到，你看得到啊，我的拇指啊是一方面，拇指，然后食指是中指是在一起，然后小指跟无名指呢是一个，这看起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信。那么这个就是为人大祭司哈，为人祝福祷告的时候，他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摆这个手势呢来祝福以色列子民，好像就是神的火 fire。那这个字呢，火，你记得这个字也是 Shaddai， 就是全能神，所以光这一个字就有三个意思，至少三个意思哈，它是火，它是神，它是它是火，它是神，它是牙齿，所以吞吃。那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呢，它代表上帝。那中间这个字呢，叫做 vav，vav。那这个字呢，就是钉子。这个字呢，你把它看作是英文的 and。就是什么跟什么在一起，那这个钉子呢，就想像你会幕在搬动的时候，你把会幕跟地上呢用钉子把它钉起来，所以就是联合起来，是钉在一起。那这根钉子呢，这个数字六，所以它代表人的数字六。那么这个钉子呢，你跟我都知道，主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中间的是钉子，或者是联合啊，就是什么跟什么合在一起。那最左边这个呢，这个叫 bat， 这个 bat。就是房子的意思，就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二个。那这个房子呢，也就是我们人身体，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或者叫做 house， 房屋，圣殿。所以这三个字排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信像 W 这个是 El Shaddai 全能的神，他要透过人子耶稣基督在中间，他永远是天和地之间的连接点。因为这个字在 Torah 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就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这个是钉子，这个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和地有一个连接词，就是用这根钉子 Vav。 那这一根钉子，你知道我知道，这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神跟人的联合，透过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从整个大理上来看，我们从人来看，人要寻找神，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 Shub， 人透过耶稣寻找神，只有悔改归向神。你除了这一条路之外，你没有其他的路。神要祝福，我们刚刚讲了大祭司的祝福，祝福这个人、这个家、这个圣殿，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钉痕的双死。如果人不要相信耶稣，不接受主耶稣，那么这个钉子就变成什么跟什么合在一起，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的火和你的房子，你就被火烧了，你就被火吞吃了。所以你看到希伯来字，它意思很多了。可是呢，你可以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人如果不回转归向上帝，不 shuv 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回报人的罪，把火烧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说，地狱的火是不灭的，因为你没有 shuv， 你没有悔改归向上帝，所以上帝就用火来永远焚烧你那个罪。所以我们看这个秀，你要，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觉得哇，上帝怎么这么太精彩了，他一个字就代表这么多意思。我们只能说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早就预定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拯救你跟我，好让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归向我们的 El Shaddai， 我们的上帝。所以我想对大部分的人啊，没有修过希伯来文比较辛苦，但是我在这边只是介绍给你，就是说就这 Shub， 因为我们约珥书用六次六节圣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悔改。所有第二章会发生的事情，包括福音，包括圣灵大浇灌，就都跟 Shub 很有关系，回转归向上帝。归向上帝，上帝就祝福，上帝就拯救你。你不归向上帝，上帝就审判，毫不留情的用火把你焚烧。这基本上就是约珥书第二章第三章的信息。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出来哈，关于这个 Shub 回归上帝，带给大家有一点点的小刺激哈。那我有一题作业呢，就是想请你写一写关于这个 Shub， 这个希伯来文7725，稍微做一下的解释，你能够理解。 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也相信呢，你真的搞懂了之后，你真的会明白。我希望呢，你对这个 Sugar 就再听听我对于这三个希伯来字母的解释，那你就能够明白。第二点，我们谈到福音啊，因为在二章三十二节，他说到那个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那么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里面呢，就引用了这一节的圣经，他是在说你在耶和华锡安山、耶路撒冷呢，你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这也是连接在约珥书第三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因为到时候有一个审判列国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吗？他必须要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的重要信息。以色列是有几分硬心的，但是时候将到，外邦的人数满了，外邦人信主的人数满了之后呢，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万国聚集要攻打以色列，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面临强大的敌人侵袭，他们有些人阵亡了，有些人死掉了，但是当他们全体国民呼求神的时候，就像约拿信息给尼尼微城的时候，他们全通国都悔改，神就拯救他。那这个是福音，这个是我们这个外邦也橄榄枝啊，接在这个橄榄树上面，我们得救了。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但同时也是在那个紧张的时刻，我们教会也是同样会受到很大的灾害跟迫害。那这是一个奥秘，虽然在约珥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会怎样，以色列会怎样，可是呢，你对于一个新约的角度的外邦人来看，其实他是在讲你跟我，因为新的以色列人就是今天的新约圣徒。讲到了耶路撒冷，是新约的新的耶路撒冷，是启示录二十章里面所讲的新的耶路撒冷，是城墙都是你跟我啊，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所以在属灵意义上，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教会啊。锡安山啊，锡安啊，你在诗篇里面听到锡安锡安锡安锡安，锡安就指着你啊，就是教会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些的专有名词，你不要把它只是当作是以色列就算了，没有。那第三个，就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前一定会发生的，就是圣灵大浇灌。二章二十八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啊。这个是上帝伟大的应许，在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实现了。哇，你不要说看见预言书，这个实现了嘛？这个实现了，将来还会再实现啊。你不要说哦，这个预言应验了啊，就不会再发生了。你千万不要有这一种的思想啊，不是好像我们小时候在玩拼图啊，这个实现了就用掉了就没了，不是。 因为先知所看见的东西，你要知道，在当时代有意义，可能已经实现过，但是未来还会再实现。这就是我们读先知预言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成就了就后面就没有了。除了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些预言实现了，但是不会再来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那个预言的实现是不会有第二个主耶稣出现，除非是他第二次再来。但其他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到，我们待会会讨论，在第三章的时候，它有一些的重复 iteration 的一些的重复。好，那么第四个是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读了先知的预言，你明白之后，你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今天五旬节圣灵大浇灌，你说那是历史事情，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到圣灵，请问你会怎么追求吗？我记得我当时还没有领受圣灵之前，我是在一个传统教会聚会，我那个时候蛮骄傲的，其实自以为圣经很懂。后来呢，有一个朋友呢，一直督促我去参加爱修研特会啊，那我去参加，我被他说动说服。我去了之后呢，我就听到有一个牧师，他很会使人圣灵充满。那我在想说，哇，圣经上有讲到圣灵充满啊，我都不知道那什么滋味啊。所以我需要，我要，所以我就得到，感谢赞美主。也有一个 divine desire， 一个神圣的渴望。根据他的话，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当然这凡有血气的是指神的儿女主要啊。但是有些人我看到我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就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我们教会的吴牧师啊，吴仪牧师就是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救恩都不知道他被圣灵充满。这个是很少数的人有的，这就是奥秘。有些人他说这一定是给基督徒的，因为他没有看过一些很特殊的例子。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些先知预言以后，你会做什么？你会悔改吗？你会想到这个树思想神的火，圣灵的火，透过耶稣基督要浇灌在你这个圣灵的殿，你的身体上面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哇，圣灵火降临，焚烧，悔改归向神。好，正式进入我们第三章，我已经二十几分钟过去了，因为你看，请记得啊，这个几个字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所以呢你要看前面，因为你看前面是什么字呢，就是二章三十二，他说到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你看啊，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OK， 好，归回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掳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土地，并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 OK，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就解释一下哈。他说：“你看，当上帝在做末后的拯救事工的时候，他说他把犹大、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语阵中他的翻译啊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说：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恢复故业之时。”十啊，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归回呢，就是 shuv 是神主动让被掳的归回。那么你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归回起码三次，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巴比伦啊，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掳掠王。下令让他们回来，被掳归回，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在马加比革命，因为那个时候叙利亚王使他们敬拜这个异教的偶像，在祭坛上献猪啊，所以呢，引起了马加比革命，他们把那个叙利亚王赶跑了，就叙利亚王其实就是。希腊人的后裔，那么这是第二次收回圣殿。那第三次就是在1967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重归以色列。所以这三次回归故土，那么这个回归故土。神他说他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我的产业分占在列国，又分取我的地图。OK，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很快的解释一下，就是犹太人归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上帝审判列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悖逆，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神兴起其他的国家来做什么？来惩罚以色列。神狠心啊，这是他的子民，这是他的产业，这是他的土地，这是他的百姓。但是因为他悖逆，因为他离开上帝，离弃了上帝。所以上帝兴起强大的敌国来侵略他，来让他受不了哈，被掳。被掳其实就是被抓去当奴隶啊。所以整个的犹太历史上面，这个是很不光彩的历史。也可以说，他们的历史就是如何悖逆上帝，然后上帝怎么样修理他们。但是修理完毕之后，他们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去审判那些人，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这就是上帝定下了一个他的心意，因为呢，这些。把以色列国家掳走了这些的人呢？哎，掳走了我的百姓，我的产业，分了我的土地，怎么分呢？并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这些战胜国的士兵啊，他们就抽签了，哎，掳了好多俘虏啊，哎，每个人分一分呢。你分一个，我分一个，抽签。哎，那你抽签到的人呢？这个童男童女啊，哎呀，这个没用啊！我带在身边没有，我还要照顾他，我要喂他吃啊，卖掉好了，换一个妓女。那买酒喝比较实在。所以呢，就把人的价值很贱价的卖出去， 也就是说，这一些战胜国家把人不当作人，奴役他们。这个奴役的很透彻，把他当奴仆一样，人口贩卖。当然，你要知道，最原本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犯罪。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名词叫做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呢，这个字让很多的解经家就傻眼，因为约沙法谷到底在哪里啊？根本没有这个地名，你找不到。那不管怎么样呢，他讲到了约沙法谷，那我们就要从约沙法谷的意思去推敲。约沙法这个人呢，是个犹大王。那么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如果约珥书是主前830年到850年之间那么在他之前呢，这个约沙法王呢，可能是犹大王国历史上，除了当然我们伟大的大卫之外大概是最棒的。在他的身上，你看见上帝怎么样去保护约沙法王。那么，可能他的时间距离这个约珥呢写这个约珥书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当他在当时讲约沙法的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了，因为约沙法王在历代志下20章20节到23节打了一场超级漂亮的仗。这个超级漂亮的仗就是有三拨人，三个强大的民族来攻打他的时候，他受到。有人就受到这个先知的指示他派遣了诗班站在军队面前，开始唱诗。耶和华，我们称颂我们的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颂赞美，这个是在所有的军事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哪有人在军队面前，去吹喇叭、吹号，然后唱诗赞美，然后敌人就打败了。你就看后面这一段故事里面，你看见，当用赞美的时候，神就做工。你去看。神用他们的赞美，圣经上是用那个，他用那个派了伏兵来袭击对方，但是最主要的是让他的仇敌自己打架。所以呢，犹大王国不费一兵一卒，他的敌人全部自我相残，自我毁灭。所以你就知道，我在第一节里面看，他说我使犹大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被掳之人也有人翻译成故业那赞美回来的时候，灵异解释被世界掳走的人回归主而复兴起来，带着赞美荣耀与神的。在赞美归荣耀与神的回到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敬拜，神就审判周围的仇。这是神在约沙法王他所立的这个战功当中，你可以知道。所以我有一题作业，就是如果当教会受到 严厉的逼迫攻击啊，在美国这里也更可能会发生。那我们应对的方式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或者是说你求神祷告说，我们以约沙法谷再来一次？因为这里在讲约沙法谷，我们待会还会再谈到，在约沙法谷审判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到这实在是太奇妙。Okay. 好，所以呢，我相信呢，是神启示将来哈，以色列民如何祷告赞美神，启动了神审判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奥秘，为什么要聚集在约沙法谷这个地方？这个地名是找不到，有人说是吉伦西谷，因为是靠近耶路撒冷，来配合三章十六节，因为在那里耶和华发声啊，怒吼啊，啊，事情会发生的。但是我相信这是灵异的解释啊，因为约沙法王就用这一招赞、称谢、祷告，神就做工了。好，这是一个我们在这边可以学到的方式。好，被掳归回在历史上起码三次，我刚才讲犹大和以色列有时候互相通调，他有时候说啊犹大啊或者以色列，所以在约珥书当中呢很难去分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虽然在约珥写这个书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已经分开来，注意神说我的百姓，我的产业，我的地。所以神是因为人犯罪，所以他没有保护他的产业跟以色列，就任凭敌人的强暴对待，但是神必定审判。今天如果列国无论他如何的对待以色列或是对待教会，在神的眼光当中就如同外邦人如何对待信主的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旧约的小先知书或任何的先知书的时候，你都要有这样一个看见。你不要以为他就是啊以色列国啦，啊犹太人啦，跟我教会好像没有关系啊。不，你要把他拉进来，所以这是在谈教会。因为保罗他已经把跟以色列人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割礼不割礼的以色列人，是以神的灵敬拜的真受割礼的人，真以色列人，加拉太书第六章，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人。所以你要有这种属灵上面的看见。那么三章第一节呢，什么时候呢？有人在猜啊，是千禧年呢，白色大宝座呢？哎，这里面有好多可能的经节，我认为啊，都有。再加上什么？我们待会看下去啊。推罗、西顿、菲利士四境的人，你们与我何干？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解释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们做了这些事啊。卖童子啊，换妓女啊，卖童女啊，买酒喝啊，就是这些人干的。啊，这些人呢，在历史上呢，他们是贩卖奴隶啊，非常有名的腓尼基人啊，推罗西顿腓尼基人啊，因为他们是坐船的嘛，坐船的贸易，所以他这个贸易呢，也会贸易到哪里？待会我们讲示巴谷，就是今天的也门哈。在非洲的南部，那个他们也是坐船的，船运很盛行哈，被他们买卖奴隶，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口贩卖在以前呢是非常的风行啊，特别在发生战争之后，那些战俘啦，那些俘虏啊，都做奴隶。 那么我们待会会讨论到圣经当中允许奴隶的买卖啊，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少去讨论，很多的教会呢根本不讨论。哎，我们既然今天查到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讨论讨论。这些祭祀敬的人，你们与我何干呢？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这个就是 sure。所以，什么叫做你们要报复我吗？耶稣说，你们做这个事情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呢、啊，如果说你贩卖人口当中有一个是信耶稣的，那上帝一定会审判。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们要来回报我吗？因为两国之间打来打去，已经大概不知道谁先动手，但是上帝知道，上帝一定是有公理的，他做事绝对不会做错了，是一个公义、公平的上帝。你们要报复的话，我一定会报复你。而事实上，前面所讲的约沙法谷的审判，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们报复，我就会把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通通归回到你们头上。那么，这个贩卖奴隶到最后呢？不管怎么样啊，你向犹太人对教会报复，上帝一定报复你的。注意这边没有提到亚述、巴比伦，很巧的，推罗、西顿现在在黎巴嫩地区。那个就是，一个地区呢，现在是反对以色列的。那加沙走廊就是现在腓利斯境，所以他们现在还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现在哈马斯就是在腓利斯人的加沙走廊，在跟以色列对着干。所以神会不会速速的，sure 回去了？报应速速的咻归向他们，按照这个经文讲是一定会。那第五节，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或是你们的庙，那么在应许之地上面的金银宝物都是属上帝的，这是上帝要给他选民的，所以他对于信。他接受他的人跟不信的人，他特别分得清清楚楚。未来的新天新地是给信耶稣的，真实信耶稣的，不会给那些不信或者是小信。你真实的相信的，才要给你，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这些人抢了东西不止啊，还把人抢走了。所以啊，犹太人被掳走之后，就好像做奴隶一般的被卖给希腊人。他没有说亚述或者是巴比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在各个世代当中，因为从远古大概祖前3000年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太多的奴隶被贩卖。那么，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马加比革命当中啊，在那几年间，有很多犹太人被卖做奴隶，罗马人占据整个的这个啊。巴勒斯坦地的时候，那个犹太人他也被抓去当过奴隶， 那我们在这边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这是历史的事情。好，那么第七节就比较傻眼了，他说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这个激动他们离开，最有名的就是上帝激动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激动他们回到故土离开。那这个激动就变成好像是他们主动，他们愿意，但其实是神推加一把力量。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是 sure。 所以你看见当人愿意认罪悔改，上帝就 sure 回应，使这些人回归到地图。那么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又使报应报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上帝啊，不仅让我们回归好像被掳之人啊，被世界掳走之人回归到神的国度，他还去把报应归到那些人的头上。就是我刚刚讲 Shub， 就是神的火，你说神的怒火，神烈怒的火归在他们的头上。这是 Shub 的一个应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浇灌圣灵，让我们有一个觉醒。有些人现在当了世界很多的奴隶都不知道，你是手机的奴隶，网络的奴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神要激动你离开，重新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神的国不再吃喝，乃在公义公平圣灵中的喜乐。这是我们追求的。当然在当时呢，很可能呢，他们被掳之后呢，主人对他们不错。那段时间有些人啊，碰到很不错的老板，他们的主人，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犹太人很专心哦，很尽身，很尽责。有些人当家里面的奴仆，有人当会计师，有人当园丁，有人当什么，反正呢，他们都做得很好。那这些人呢，在那边可能就做得，我这边生活也不错啊，也有保障啊，主人敬重我啊，我干嘛要回来？好像我们今天说，我在这边生活得很好啊，在教会生活，每个礼拜去一次啊，回到家我的啦，我的时间啊，我来应用啊。可是我生活在罪恶或者是被蒙蔽当中，我觉得很舒服啊。没有，他说你要离开你们被卖之地。所以第七节可以当作一篇道来讲。第八节，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太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的四八国。四八国，当然你说地名是有的，知道，在今天的叶门，但它的原文是酒醉的人，你可以说这些的贩卖人口呢，卖给远方的酒醉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以相同的方式报应那些如何对待神的子民。那这个预言在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得到了实现。很多犹太俘虏被解放，返回自己的土地。腓力士、腓尼基许多地区被重置于犹太人的统治之下。那你说 当犹太人重新回到这些统治权的时候，那么那些人本来是贩卖他们奴隶的，贩卖给希腊人。现在呢，希腊帝国统治的整个地区，把这些重新给犹太人统治。哇，那你说呢？倒过来，好，那么我这边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第三章3到8节是神最后的审判结果吗？答案显然不是。为什么？神在那边有报复，报复这些当初对由耶路撒冷而把他掳走了，把他们像奴隶一样卖掉了，他如今归回来了，所以在历史上呢，已发生了起码3次。我们说了啊，这个巴比伦被掳，巴比伦回来，然后那个马加比革命，重新收复圣殿，第3次1948。所以这个地方呢，还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审判。所以呢，我说这边神的审判是有阶段性跟重复性，所以他也是让这个世代不同世代的人，你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的公义，他的公平，他一直在向人类说，我才是历史的主宰，相信我吧，免得你们将来落入到那火湖当中。我觉得神一直在释放这个信息。如今随着各个帝国的兴衰，我们看见只有基督徒宣教是不断的在扩张。我们扩张天国的福音，不管你是什么帝国，你的兴衰跟福音的信息永远不抵触。你们对于人可以贩卖人口，我们是在拯救人。那么今天呢，很不幸的，今天在以色列的地图上，贩卖人口的情况是很严重。在以色列，现在刚刚过了一条法律，这个你去逛妓院呢，你是会被抓了，吃官司啊。但是卖淫的人呢，不犯法，这个很有趣啊。你不卖淫，怎么会有嫖客呢？但是卖淫的人没罪，嫖客有罪。但是因为他们妓院很盛行，还有很多贩卖人口的国家。不是很多贩卖人口的事情，他们呢被骗到特拉维夫啊，然后呢被关在那边，护照被收走，从很多的地方，贫穷的地方，那这些现在倒过来，以前犹太人呢是被掳到其他地方去，现在是其他的国家了。被贩卖到以色列地来，所以就符合了我们刚刚讲的第7、第8节。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值得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人口贩卖的问题。那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太人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18国的。第8节，所以我稍微讨论一下，这个很少教会的牧师在讲这个。那我想，既然我们在先知约珥书上面看到了3章第8节，那你要怎么解释？我们如何看待神对敌人贩卖人口的报应？他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啊，我的子民啊，被你们贩卖来贩卖去的，今天我报应你们了，我将你们的儿女啊，我也把你贩卖。 那所以我们今天会不会说，哎，这是上帝的审判啊，我们就不要去称颂神的公义啊，因为我反对贩卖人口。你去问十个基督徒，大概有十个人都会说我反对贩卖人口。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在这边讲利未记25:44，说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那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神允许。你去看利未记25，是属于以色列人哦。如果他穷了，他自己卖自己做奴仆，第七年要 release 释放他回去，他的欠债全部归零，那是对以色列人。对你需要奴役、卑女，你可以买。那这是不是上帝在允许人口贩卖？这或许就是以色列，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人口贩卖。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到底对这个人口贩卖，你跟我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前一阵子才看了一个很令人震，就是警醒的一部电影，就是谈到贩卖人口的可怕。很多在美国有很多所谓的迷失的儿童、妇女都被卖掉了。那个卖掉的妇女都很悲惨，所以我们都会反对。那对于这个神的审判，如果一个国家被神审判了，他们整个的国民被掳了，当了奴隶了，被卖掉了，这是神的审判，与我无关，与我无关啊，我也不必求什么，反正我就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神的审判。神的终极审判不同于人世间的审判，为什么？我在这边想，神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卖了我的选民，我现在也卖你的子民，基本上第八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神的终极审判，他是希望你这一些被卖的人能够信耶稣。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你今天在圣经的新约里面，你也看到，哎，你是做仆人的，你就守住做仆人的身份。你去看腓利门书啊，你看以弗所书啊，他都是这样讲的。那神注意的是，你有没有信耶稣？你的身份是什么？他并没有说所有奴隶都要被解放，他并没有这么说。第四点，今天对于做人口贩卖的，只要贩卖的是一个是信主的基督徒，神的报应一定临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起码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论。第五点，神的报应只是给予世人知道，神对于他的子民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于贩卖人口的人来讲，你只要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或者是教会的人，你有贩卖他们的话，上帝一定 repay back， 就是一定会报应，用相同的方式来报应。但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个作业啊，就说，哎，你对贩卖人口你怎么看？这也就是我们学习约珥书 第三章我们看见第八节，哎呀，真难解释啊！圣经上居然允许买卖奴隶，那么我们从今天的新约上的角度要怎么看？这是一个蛮挑战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本身是反对的，但是在历世历代有这么多人做奴仆，也许你家里面曾经养过奴仆啊，我是说你的父家或者你的祖父辈，也有些人可能以前你的祖父辈是做奴隶的，我们今天都是自由了。但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如今在主里是一家，大家都是弟兄姐妹，谁也不可以看清另外一个。好，卖给远方四八国的人，可能要有一义解释啊，就是酒醉的人、重情欲的人。但是真实的四八国是在今天的夜门，在曾经跟非罗有贩卖奴隶的往。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么我们要讲到我们的第九节，今天要讲到十六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神在末世激动万国万民来攻打以色列，请问你会为此祷告吗？会不会有人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是爱好和平啊，怎么先知在这里讲了，要向万民宣告：哎，来打仗哦！来，以色列，你会祷告吗？但是请记得，当你呼召这些人来攻打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犯罪。这个是上帝太奇妙的地方，要将犁头打成刀剑，要将镰刀打成矛。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上面都看到，是要将刀剑打成犁头，将这个矛割矛打成镰刀，在这个地方刚好倒过来。还有战争，软弱的说，我要有勇力，勇力就是其实就是勇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列国人都要来攻打以色列。可能是敌基督的作为，可能是以色列干了什么事情啊，让全天下的人群起而攻之，恨得要去攻打他们，占领他们的土地。那我们只从这里看到，就是你跟我一定要知道，上帝这样做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能够全家得救，唯一的方式，就像约拿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人一样，再过40天，城就要毁灭了。就是在那个毁灭的这个阴影之下，他们才可能悔改归向上帝。所以，当哈米吉多顿那么可怕的战争，全世界的万国都来讨伐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只能呼求上帝啊！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这个大能者降临，这个大能者就是前面第十节的勇士，是同一个字。那么这个大能者，会不会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讲的天兵呢？或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降临？那这个二章一节到十一节的天兵啊，如果你认为是耶和华的天使天军的军队，哦，那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坚强的。或者你认为那就是敌基督，哇，那是哈米吉多顿，哪一个敌人就是这么强大？ 两个你都可以这样解释，这样子的看见，所以我觉得还是两种看法，就先啊，不要看死，是一不要决定是哪一种，反正你两个都预备好就是，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古，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维的列国。其实这个就是上帝很奇妙的地方，因为到时候来攻击的，就是信与不信的战争。全世界的基督徒大概都不会去赴那个战争，或者当时候的基督徒都被关起来了，也不一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神把那些人都聚集到约沙法谷，还有审判四围的列国，也许神就已经在暗示以色列国，你们看到来的国家这么强盛，你们只能用约沙法王的曾经使用的战略。好，我们来看哦，有一些的经文哦，其他的经文，撒迦利亚书14章1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奸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治，剪除。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还没有发生呢，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约珥书第三章跟对这个第9节到第12节里面所讲的事情。所以呢，我再说啊。神呼召万国万民来攻击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的罪。因为历史上神都是如此的对付悖逆的以色列。或许是列国要报复以色列，例如伊斯兰教的敌对，这个是很可能的。所以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以色列啊，悔改吧，万国啊，领受神的呼召去攻击以色列吧。但是未来留下来的以色列的全家会悔改，呼求主的名而得救。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教会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耶稣赶快再来。其中的一个条件，万民万国要去攻打以色列。万民万国为什么去攻打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犯罪悖逆，得罪上帝。但是就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全国全家呼求主的名，全家得救。所以你会不会这样祷告？在撒迦利亚书14章1节，战事惨烈，耶路撒冷被攻取。那这个时候，神还没有降临。神还没有发生，他在等什么？他在等以色列人全家悔改呀、啊！启示录19章19节，我看见那作为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要与700马并他的军兵征战。这就是末世的阿米吉多顿审判。四维的列国可能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46，绵羊跟山羊的审判。所以有部分神学家认为，就是哦，那个审判是给以色列人的啦。啊、哦，在大灾难的期间呢，列国的人怎么对待犹太人？哦，耶稣就用这个来审判。但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对未信主的人。对待全世界基督徒的审判，其实我不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个人认为是 所有的人，是所有的人，对待全世界基督徒啊，你怎么对待基督徒，上帝就怎么审判，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神家里的人，你对神家里的人是什么态度？直接影响到你的审判。雅各是说，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怜悯是你对于人的怜悯，不是在要求神对你怜悯。神看你如何怜悯别人，才对你怜悯的。好，13节，开镰吧，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作满，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对比2章1到11节，耶和华军队的绝对优势，他能够压垮践踏一切的头，这是耶和华的审判，就在这里。这有在说，不管你是什么看法，这个地方绝对是在这个时候出现。有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日子临近，断定谷大概就是约沙法谷，但是这个断定的是尖锐的或者是金晶啊。金晶谷啊，也许这个断定谷就是很多的金晶的地方，我不晓得了。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吼叫就是狮子吼，是一个未完成事，一直在吼。从耶路撒冷发声，这个发声呢，可以是三等，雷声，雷声隆隆。未完成事，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天地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然后他在吼叫，他在发雷声，大声，他在等以色列人全家悔改。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全家悔改？神的拯救来临，敌人通通被审判，结束。头也不再有被掳的人，所以以色列家他要悔改啊！我们人类要进入到千禧年，有几个一定要成就的，第一个就是圣殿要被建立，第二个，全世界的人啊，稀奇的跟从敌基督要来攻打以色列，第三。以色列要全家悔改啊，呼求啊，上帝就出手了。所以第3章9到16节，我相信是哈米吉多的。当以色列遭受列国强大武力攻击的时候呢，两位行义人的见证人已经不在了，升天了，所以他只有呼求上帝的保护。对，那个时候大概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就像当年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归向上帝。我再说，那是最后的审判，以后再也没有选民被掳了。13节的预言在启示录应验了，为什么？你看哦，从启示录19章11节啊，我们这边就不念了，这边全部都是在讲到。惨烈的状况，烈怒的酒状，有利剑从耶稣的口中出来，击杀列国，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状。OK，再来呢，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63章1节。OK，看了、哦。从以东来了，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视频公义说话，大能行事情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我独自踹酒炸，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将烈怒将他们。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的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神 爱等以色列人全家悔改，连捞了一员啊。启示录14:19，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里面。那酒榨踹在城外，血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永远有600里。那杀很多人呢、啊，死很多人啊。但我们不要忘记，约沙法谷的审判，可能不是神一个人在杀，踹一踹，他们可能自己就自相残杀了。15节，人子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征兆，马太福音24-29，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堕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还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通通都召集过。很多的人，万国万民来攻打以色列，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召聚所有他的选民。所以第3:1-1614个预设，自己列了16个，我通通列在这边了。接下来就是作业，作业有3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 should 归向的字义，请你稍微解释一下。约珥书2:3的关系，那么你了解了之后，你觉得应该会有什么样子的行动？啊，第二题，如果有一天教会遭受到猛烈的舆论攻击呢？我讲的舆论攻击，是因为现在呢 ，physically 如果说对抗教会呢，还不至于这个流血，但是舆论上面或是政治的迫害。这是可能的，那你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我给大家提示，参考历代志下20:1-23，你好好去读一读，一定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教会今天可以在约沙法谷看见神奇迹式的拯救吗？因为我说了，整个的约沙法谷神提到的时候，在第3:2，那是一个重复性的，那是一个 iteration 啊，不是一个永远审判性，因为审判性一直到9节到16节，那个就是最后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约沙谷，我们能够看见吗？上帝奇迹式的拯救，我们可不可以祷告？上帝就让敌人自相残杀。第3。关于圣经中买卖奴仆的经文，我给大家看利未记25章、俄罗西3:22、路加12:17，腓立门书，你可以看看哦。如果今天有法律通过可以买卖奴隶奴仆啊，教会是该反对还是赞成？为什么？第3个我问的是，如果神允许买卖奴隶，为何神允许买卖奴隶啊？请试着解释啊。我讲了，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些的，我们需要讨论。但因为我今天讲的呢，很让大家能够学到一些东西，盼望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对大家有一些提纲挈领式的理解，也对约珥书有一个很深入的看见，也盼望大家对约珥书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下礼拜会结束约珥书的讲论，所以我会讲到一些比较总结式的整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只剩下几节哈。所以我希望呢大家学习的很愉快。好，我讲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今天有好多问题啊。OK。 听老师的歌太好了。买卖奴隶，你这里有吗？我这里怎么会有？今天买卖器官是神让的吗？我觉得买卖器官是伤害人，伤害人体。那我觉得买卖器官是不可以，这个是神他不喜悦，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17节，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说买卖器官的话，他如果是信耶稣的，那么就麻烦了。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3章16、17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以哥林多前书第3章16、17节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买卖器官是不可以。为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只要一悔改，神就怜悯？为什么神如此厚待以色列人？难道我们不是神的孩子啊？你还是在一个以色列民那是神的选民，但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保罗站在加拉太书第6章讲。我们都是以色列人，真正受割礼的是以神的灵来敬拜神的。腓立比书3章3节，你要看清楚。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他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犹大啊、耶路撒冷啊，可是这些都是跟我们新约的信徒有关系。我们新约的，透过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孩子。所以呢，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你不要心里有气哈。他说啊，神为什么如此厚待这个以色列人呢？其实应该问的就是神为什么那么厚待信耶稣的人？我们犯罪就跟耶稣基督悔改，求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我们就得到赦免了。我们才刚刚查过希伯来书嘛，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神他要怜悯我们了，我们还请求他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恩典，这是我们现在做新约的特权。你跟我都是上帝的亲爱的子民，所以你不要去羡慕以色列人，我们才是神的孩子。以色列人现在信耶稣的大概只有2%，信耶稣的外邦人很多，但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带领我们。我们正在走进在神的国度的道路上面，所以不要羡慕以色列人，你应该羡慕是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是多么的幸福啊，多么的受到神的恩宠，因为上帝恩待我们信耶稣的。他会对不信他的人是严厉的审判。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些人啊，就是讲这个啊，推罗、西顿、腓利士人啊，我与你们有何相干啊？因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人，不信神的人。但如今不信神的人，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希望他们赶快信耶稣。从一个陌生的人，从一个走向毁灭的道路上回转过来，归向神，成为我们神家里面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使命嘛。 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你是属神的啊，你不是属神的，我就不跟你来玩了，我不愿意救你，不能这个样子。上帝给我们很重的这个福音的负担，每一个人都是传福音的人，因为你能够接触到不同层次的人，不同阶层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你所认识的，都知道你是基督徒，都知道你传的福音，给他们机会认识上帝，他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孩子。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边，请 Cathy 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感谢主。其实我们今天又在这个约珥书三章这里，我们学到了很多这些关于这些预言的这些真理。从我们学到了秀就知道我们必须借着悔改才能够到你的面前，借着悔改，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钉痕的手主啊，让他做我们人神之间的中保，我们就可以得到神你的拯救。主啊，我们也学习到这些关于回归重复应验的这些经文主啊，让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如今也可以学着约沙法那样靠着赞美来征战得胜。是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征战的场面。主啊，就是当以色列百姓悖逆的时候神要透过这些仇敌的手来管教。但是主啊，当你真的是全地都悔改到主面前的时候，也是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有一些很多的思考，让我们明白圣经的一些这些真理，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这些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些准则。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些真理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反复思量，反复默想，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你借着圣经来喂养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纪念我们的牧师真的是劳苦，这么大的信息量，我也不知道牧师又花了多少长时间。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做学生的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这样的一些喂养。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福我们所有的约珥书的同学。那我们下周都要结束了，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反复停留在这些经文当中，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深刻的领受。谢谢主，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下礼拜见了，拜拜。